请一同打开创世纪十八章，从二十节读到三十三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我们请读二十节到三十三节。好，我们姐妹先请。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所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么？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么？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么？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管了五个，你就因为管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
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吗？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要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坛前的一个代祷跟代求。主啊，我们谢谢你，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眼目。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你来恩待你不配的仆人。主啊，你羔羊的宝血来涂抹洁净孩子一切的过犯，用你的炭火来焚烧孩子的舌头，好让孩子所传扬的乃是从你那里来的真道。主啊，求你也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借着这段的经文明白你的心意，成为在你面前一个代祷的勇士。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代祷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今天我们也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也求你啊，真是借着这段的经文，借着代祷的侍奉，你也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也来拯救啊这个世界的灵魂。我们求主行走在我们当中，你自己亲自在这里做祝福的工作。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基督徒啊，每一个人都晓得有两个翅膀啊，基督徒有两个重要的翅膀，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祷告。那么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呢，在创世纪十八章呢啊，我们讲到他的侍奉，当他接待了这三个天使之后呢，那么一路的来服侍他们，接着就送三个人呢就离开了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到了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说了，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万国就要因他得福。那么神跟亚伯拉罕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换句话说呢，神要把他的计划呢告诉啊亚伯拉罕。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见呢，当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讲到索多玛恶摩拉的罪恶甚重，神要亲自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那么当亚伯拉罕听见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并且神也主动的启示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就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了， 就是一个代祷的服事。所以我们看见呢，从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看见一个得着神话语的人，另外一方面下一个步骤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代祷跟代求。基督徒爱读上帝的话语，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读上帝的话语可以认识上帝的计划。那么基督徒认识了上帝的计划，是不是就只是得到一个上帝的计划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结束的，我们要借着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这个计划，我们来为世上的人来代求。那么弟兄姐妹，我们都祷告过，这个祷告我们都知道到底啊，这个代求跟代祷到底有没有功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啊，为了很多的事项看来好像有功效，又看来没有功效，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走祷告服事的时候一个经常的啊看见的一个例子。那么根据啊这个旧金山呢、啊、有一个医院呢、啊、这个医院是专门医治这个心脏病的啊，那么他就把一半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些病人呐、啊、的名单呐、啊、交给一群人来代祷。那么当这些人去代祷的时候呢，很多的那个医生护士他们并不知道的。那么当代祷了一段的时间以后，那么这个医院发现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很惊讶的，大部分的病人呐、啊、被代祷过的那些人，他们的身体的状况都比没有代祷过的人还好。他们觉得很奇怪，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过代祷的人没有很多的并发症。那么在1996年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呢、啊、也曾经呢 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啊，一个有关信仰跟医治的一个新闻。那么在这个信仰跟医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现里头，他就说啊，在许多的人当中啊，因着有祷告的关系病情减轻，并且有许多人因着祷告的关系呢啊，这个医生相信呢能够帮助这个病人渡过难关。所以在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这个杂志的里面呢，他就建议啊，他说每一个医学院呢都应该要增开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就是怎么样运用这个祷告来帮助病人渡过这个医治的这样的一个难关。这是很特别的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啊有医学杂志这些科学的杂志啊评鉴出来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神要我们向他祷告。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在以赛亚书59章第1节的当中呢，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他乐意我们的祷告了，神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们。同时在以赛亚书59章的16节哈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哈、啊、神看见了没有人拯救，也没有人来代求，上帝觉得很讶异了。那么可见呢，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经常不断的代祷。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代祷的责任呢，在旧约里面是交在祭司的手上，那么到了新约的当中，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可以随时借着祷告进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是更是不一样了。那么从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呢，耶稣基督也说了，我的殿必要做祷告的殿。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啊，这个代祷的服事、代求的服事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那么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今天在坛上的一个代求呢，到底给我们有一个什么好的看见呢？我们第一个，我们看祷告的动机。那么这个祷告的动机的里头啊，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今天呢、啊、听见上帝的计划了，因为上帝说要到索多玛、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去看一看，其实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两个罪恶之城把它毁灭掉。那么我们听见恶人毁灭啊，假如今天你是基督徒，听见恶人毁灭，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感谢主，是不是感谢主啊？我想我们第一个就感谢主，恶人终于毁灭了哈、啊。那么如果我们是感谢主三个字立刻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在代祷的服事上还不能够做出来。那么你看见啊，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看见是不一样的。当他看见索多玛、厄摩拉要遭受到这样毁灭的时候呢，哎， 他的祷告的动机就不一样了，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呢，他开始为这一地的人开始来做代求了。那么亚伯拉罕的代求不是为他自己的，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不住在索多玛也不住在厄摩拉，他是为那个城市里面的人来祷告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第一个很重要的不是为你自己祷告，乃是为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来祷告，为这一个地区的人他们的罪恶求主啊，来帮助他们怜悯他们。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地方来教导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在主祷文说啊，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教导我们一开始的祷告是来帮助啊，来祷告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啊。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非常的激烈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他的汗水都流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他前面所面临的一个征战是一个十字架的死亡，他要为我们人类啊死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就记载啊，耶稣基督的祷告到最后他说啊，求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旨意，只要成就你的旨意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换句话说，在这个祷告的最后，他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祷告是国度性的祷告。这个国度性的祷告不是为本地区祷告，也不是为你个人祷告，是为了超越地区的祷告。比如说我们为中国大陆来祷告，我们为亚洲国家祷告，我们为欧洲来祷告。那么这些地区你不住在那里的，可是呢你一样的，如果你要学习亚伯拉罕的祷告的话，这个动机就很重要了。我们是看见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我们来为这些地区来祷告，求主施恩。那么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动机，除了第一个看见是神的国神的义以外，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看见这个祷告的动机里面呢，我们要有爱才能祷告。我刚刚第一个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假如说恶人啊，上帝要毁灭恶人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感谢主啊，神啊你实在是太好了啊。但是你看见当亚伯拉罕听见索多玛厄摩拉要毁灭的时候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心情就不一样了。亚伯拉罕他要为那些地区的人来祷告，因为亚伯拉罕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那个地区里面有义人的话怎么办，是不是这个义人也要跟着那些罪恶之人一起毁灭呢？啊，亚伯拉罕他心里面存着一个爱心，他要为这些人的生命来着想。所以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啊，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要晋升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就是为那些你不认识的来祷告啊。我想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为我们认识的来祷告，假如不太认识的，凭说实话我们很少为不认识的人祷告。但是你注意看亚伯拉罕的祷告里头啊，因着他心中充满了这个爱，他是为别人的生命而来祷告。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呢，更深的一个教导，马太福音第5章44节就教导我们，他说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们的祷告啊，这个就更深一步了。弟兄姐妹，一个祷告到了一个地步，为那个逼迫你们的祷告的时候，那就很不一样了啊。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事情上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大家都晓得耶稣基督带领了12个门徒，其中一个出卖耶稣就是犹大，另外一个耶稣的大弟子啊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那么当耶稣基督啊，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抓的时候，这个彼得啊就被抓起来了。那么当彼得被抓的时候呢，啊，这个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彼得呢就跟着进入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头，彼得就3次连续的一个晚上3次的不认耶稣。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啊，你注意看，主耶稣早就跟西门彼得说了一句话，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啊，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啊！耶稣实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啊，一个老师啊，一个导师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主。他说：“我已经彼得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么耶稣基督早就知道彼得会3次不认他的，可是耶稣说：“我已经早已经啊，为了你而祷告了。”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高峰。为那个逼迫你的来祷告。 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马路加福音23章34节啊，耶稣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阄啊分了他的衣服，这个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那些罪人的代祷。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教会里面需要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火的话，需要有神的爱，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我们亚杜兰教会刚开始其实就是建立在一个祷告的祭坛上，我们一开始就开始一个祷告会，是完完全全从祷告会开始。我记得当时有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开始哈，只有四五位弟兄姐妹开始聚会，那么其中有两位弟兄姐妹都没有工作的，那么所以早上有时间我们就一同啊跪在地上开始为他们祷告。哎，非常奇妙的，祷告的祷告的就都有工作了啊。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哈，找到一个会计的工作，原来说一个月啊给她2000块薪水，那么我们就说不够啊，在湾区这里居住啊，这个钱确实是不够的啊。我们说我们祷告，我就说我们祷告应该是2500啊，很奇妙的。祷告完了晚上啊，那个会计师就打了电话说，给你2500好不好，请你来帮忙我们啊，非常奇妙的。你就看见这个祷告啊，早上祷告晚上就怎么样啊，就应验了。所以弟兄姐妹非常奇特的啊。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真的让弟兄姐妹因着这个祷告的关系，因为这个爱的关系啊，大家彼此生命就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了。那么这个祷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祷告，他的态度是不住的祷告，锲而不舍啊。你注意来看，在这个圣经的当中他说50个义人，然后呢接着就讲到45个义人，接着又讲到40个义人，接着又讲到30个义人，接着又讲到20个义人，最后变成几个义人啊，10个义人。他跟上帝在那里干什么？讨价还价啊，这个很不容易哈。有没有人敢跟上帝讨价还价啊？今天你做事你跟老板讨价还价，敢不敢讨价6次啊？我想最多3次你大概就不敢讨价下去了，你不敢的哈。但是亚伯拉罕的祷告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事关重大的一个祷告，这是关乎到全城人那些义人的安危，也关乎到那些罪人最后的一个结局。所以亚伯拉罕就在上帝的面前呢，不住的为这些人来祷告，锲而不舍的祷告。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祷告非常的特别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的，我们为很多人祷告也是要锲而不舍。那我最记得我们的啊主日完了以后，我们有祷告团队在这里服侍啊，我就看见啊姐妹们在那里祷告，哎呀真的是很多话哎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一个祷告10分钟都还没有结束，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很长啊啊？如果你看到亚伯拉罕6次来来回回这样的讨价还价，不住的这样的祷告，哎呀你就知道其实哈，这样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跟他来交涉，办交涉啊，办交通啊，啊，所以我们的啊这个祷告团队，我经常很看重祷告团队，因为这个祷告团队的祷告服事非常不容易的，为一个人心灵的需要，一个人的祷告，有时候不是10分钟可以结束的。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四早上的这个特别的一个祷告，有时候一个人需要半小时，甚至多的话要40分钟，甚至1小时，又要交通又要祷告的，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吃重的一个服事。啊，所以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祷告也是如此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讲了，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同样的也是锲而不舍。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总共有3个来回，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到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42节，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章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个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到了马太福音26章44节，耶稣第3次祷告说的话还与先前一样。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啊，来来回回有3次的祷告。 那那些门徒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在干什么？个个都在那里睡大觉啊，啊，因为他们的肉体实在是太累了，他们需要休息。而耶稣基督就一个人不断的在那里为这件事情在父的面前来办交通办交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祷告呢啊，让我们看见是有时候是需要长时期的。那么这个祷告呢，我们看罗马书一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一章第九节那里记载，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在第四节，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看到没有啊？可见使徒保罗也经常的为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代祷。那弟兄姐妹们，祷告是教会的一个根基，是一个动力，祷告是教会复兴的一个火，那么教会一定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祭坛上。那么我们看见呢，教会的开始其实也是从祷告开始的。那么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啊，当时的人就开始恒切的祷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他们就一同的120个人啊，就一同的在那里祷告，一直祷告到五旬节的来到，圣灵就从天降临，于是教会就被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看见了，这个不住的祷告啊，是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啊。我前一阵子到国内去啊做培训的工作，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自动自发的有接力式的接力赛的一个祷告，因为有重大的一个事件的时候需要这样的祷告。而非常奇妙的哦，这次的祷告呢啊，我就肠胃就非常非常的好啊，我通常啊都会有肠胃的毛病，但是这一次是7年以来最特别的一次，居然没有肠胃的毛病啊，这是非常奇特的。可见这个祷告的功效真的会发生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这个祷告的大能，这个时候我们就爱祷告啊。教会的很多事情你要看靠着人的手去做的时候，你发现非常非常之难，但是如果你借着祷告，你发现神在做事啊，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么我在有一次啊培训的时候呢啊，非常的辛苦，因为我去培训的时候来了一批弟兄姐妹，是非常农村的弟兄姐妹，是基层的，非常基层。我们的讲圣经啊是字义解经，甚至要用到原文解经呢、啊、所以那些弟兄姐妹就听得非常不习惯。第一天讲完课讲了8个小时，他们听得很辛苦，第二天又听了8小时，他们又很辛苦，因为他们是想来听培灵讲道的，那么我们是来教字义解经的啊。到了第三天啊早晨的时候我就起来哈、啊，那么我就开始祷告了。刚好我是睡在隔壁一栋房子哈、啊，不是同一户，隔壁一户，中间隔了一座墙，他们在这边，我在这边单人一个睡房，我就跪在那个炕上哈、啊，华北的炕哈、啊，跪在炕上我就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来怜悯啊，啊，为这一群来到你面前的这些你的仆人使女来祷告，求你来帮助他们，也帮助我。因为我们是来做教导的，哎，结果很奇妙哎，我祷告完以后，第三天啊，从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状况好得无比，大家听得动都不动啊，我觉得很奇怪，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等到我回来美国的时候，后来这个 report 啊才回来，报告才回来了，原来啊那一天早上啊他们也在祷告，不过呢，因为只是隔了一座墙，我的祷告的声音他们可以听见。他们就隔墙有耳听老师在祷告什么。哇，原来如此啊，原来老师在隔墙的祷告他们全部听见了，他们就心受感动，就安静下来，就听进去上帝的话，很奇妙的哦。哦，我都不知道的，一直我回到美国啊，这个报告才过来说，原来你在那里祷告他们听见了。 哎呀，弟兄姐妹们，原来这个祷告非常多的乐趣哈，你就看见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要学不住的祷告，锲而不舍。那么亚伯拉罕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除了不住的祷告，锲而不舍，我想在亚伯拉罕的祷告的态度里面，第二点，他非常的诚恳，并且抓住这个机会。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第二十二节哈，我们读第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两个是灭命的天使，他们要进到索多玛城去了，那么亚伯拉罕呢，却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个机会来到了，赶快抓住这个机会来向神祷告。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勇士，一个会祷告的人要抓住机会祷告。所以当我们早晨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开口祷告，开口抓住这个机会来代求。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敬拜的时候，上帝最喜悦我们向他发出赞美之声。当我们在这样赞美的时候，我们发声来赞美，发声来代求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教会很特别，很多的弟兄姐妹刚来到我们当中是不太爱祷告的，但是三个月之内个个都敢开口祷告，而且敢讲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突破。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属灵的生命就成长了。这个成长不是人家逼出来的，而是在这个敬拜的里头，神的灵感动你。当上帝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要抓住机会了，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当你释放出来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属灵的生命整个开始改变，不一样了，你跟上帝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近。甚至当你祷告到一些难过的时候，你会流泪，但是没有关系，你整个人啊里头被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抓住机会的人。当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就赶快抓住这个机会，不断的来为索多玛、厄摩拉这一些罪恶之城直接的代求。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代求呢，我们刚刚讲了，在旧约的里面是祭司的工作，但是到新约的当中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新约336页，我们来看一下。336页，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这边讲到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君尊的祭司。在旧约的里面，你要带到的话，你只有带到祭司的面前，就是利未人了啊，利未人、亚伦这些大祭司，他们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带你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带到，这是祭司的工作。那么今天在教会的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每一个人都非常直接的把这样的要求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代求。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今天啊，神在这个新约的时代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教会被提了以后，整个的教会带到天上了以后，这个整个的君尊的祭司啊，在新约的这个部分就到天上去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的祷告的态度，除了不住的祷告，锲而不舍，诚恳的抓住机会以外呢，我们看见第三个，他的祷告是非常谦卑的祷告。哎呀，那你说张牧师啊，祷告难道还有不谦卑的吗？啊，有啊，我找一个圣经例子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就知道祷告还有不谦卑的哦。啊，我们等一下看一看。那你看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他跟上帝是朋友，都是好朋友了。可是这个亚伯拉罕在27节他怎么说？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哇，他降卑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他是灰尘啊。当他说他是灰尘的时候，可是他却怎么样啊？却继续的来为这些人来代求啊，为这些义人来代求。好，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谦卑自己来代祷，就是放下我们的主权， 我们把这样的事交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我们刚刚讲了，那么是不是有不谦卑的祷告呢？有的，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群可爱的门徒，耶稣基督带领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一群的门徒啊，他们的生命呢、还没有被完全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祷告让我们大吃一惊呐、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在新约的九十四页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当时啊，耶稣就走到撒玛利亚地区，当时撒玛利亚地区的村庄啊不接待耶稣。那么我们看见第五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了，请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哇，这个祷告也挺吓人的哈，这个就是不谦卑的祷告。原来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这些门徒啊，这个意气填胸啊，为了他们的夫子啊，两肋插刀啊，所以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看来很不错的一个祷告哈，为夫子卖命嘛哈。啊，既然他们不接待夫子的话，主啊，啊，你要我们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啊，真的是啊，如果灵命稍微一不好，你觉得这种同工还真的挺不错的啊。那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啊？主耶稣说啊，哎，责备他们了，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你看见这两个门徒啊，你们说可爱不可爱啊？非常可爱哈、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还没有这样的门徒存在哈、所以我们的灵命还是不错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不谦卑的祷告的一个例子。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大点呢，这个祷告怎么样能得胜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那么亚伯拉罕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抓住这个得胜，我想第一点，他抓住上帝的属性，因为他认识上帝。那么你注意看来圣经啊，第23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的23节，你看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诶，他抓住上帝的属性，他告诉上帝，他告诉耶和华，好的坏的难道你都要把他们全部除灭掉呢？哦，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当然神不是这样的上帝，神不是善恶不分的神。你看他就抓住上帝的性情，他来那里祷告了。那么第25节我们来看一下，到了25节这边怎么说，将一人与二人怎么样，同什么，同杀。哎呀，亚伯拉罕非常厉害的，他说耶和华神啊，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哇，这句话很有力的，上帝不得不听啊，因为他已经祷告上帝的属性了。这就好像今天我们认识一个人以外啊一样，我们认识这个人的个性的时候，我们说你断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啊。那个人听的说赶快就站起来了，你说的对啊，我一定要继续听下去啊，这很有道理的哈。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跟上帝办交涉，一定要认识上帝的属性，你不认识上帝的属性呢，我们办的交涉不会那么快上帝答应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包括祷告在内，都要认识神的属性。换句话说，我们要多多的读圣经，你越认识上帝的属性，你就可以再借着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借着抓住上帝的这个属性呢、带出上帝啊，求上帝把公平跟公义带下来，并且借着这样的基础求神把恩典带下来。前面亚伯拉罕的祷告是求神啊，你是公平跟公义的，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好人坏人你都要同杀吗？哦，这个很厉害的，你是公平的，你是公义的，你断不会这样子做。哦，这个上帝非听不可啊！神听见他好朋友这么说话，我看上帝啊也是很高兴，这个人还真是认识我啊。那么接着这样的一个祷告，第24节你就看了哈，第24节我们来看，假若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的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好，这个饶恕就是求恩典了。上帝啊，你是公平公义的，一人二人你不会一起杀死， 不过假如有五十个义人，你可不可以饶恕其他的人呢？哦，这就是求恩典。基督徒都希望求恩典，但是基督徒不要忘了，我们要先站在神的公平跟公义的基础上再来求恩典，这是祷告的秘诀。所以这个祷告呢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能够带出能力，能够带出啊这个答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么大胆的祷告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祷告哈，我们都好没有信心，对不对啊？我们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上帝听不听啊，经常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光景。今天我光景又不好了，上帝到底听不听我祷告？这是经常我们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亚伯拉罕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点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他敢这样的祷告，其实除了他认识上帝的属性以外，我想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知道他是一个义人，因为神听义人的祷告，义人是一个地位，这个地位上帝看重的。那么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重我们是一个义人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敢为人祷告了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种态度。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不是我这个人到底光景好不好。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啊，你就看见了沙漠记上第一章啊，有一个妇人叫哈拿，这个哈拿的光景也是非常不好的。第一个，她不能生育，她没有生孩子，她不能生的。那么第二个，她在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对头，那个毗尼拿天天对付她啊，她非常的痛苦。虽然她的丈夫很爱她，她的丈夫天天来安慰她，并且给她的都是双份的，可是这个哈拿心里面怎么样，非常非常的不快乐。你看哈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啊，他就被带到上帝的面前，开始喃喃自语在那里祷告，结果上帝听这个人祷告。其实哈拿的光景一点都不好，哈拿的光景是愁苦到了一个地步，毫无盼望。可是哈拿做对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自己先带到上帝的面前。哎，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的光景好跟你的光景不好不会影响你跟上帝的祷告关系的，不会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一种错误的观念啊！今天你考零分也好，你考一百分也好，你回到你自己的家里面，该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是会请你上桌吃的嘛，是不是啊？你讲话爸爸妈妈还是会听的嘛，爸爸不会说孩子啊，你今天考零分，你不是我儿子，你出去吧，没有这样的父母的。那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把这样的关系啊建造在什么？建造在我们的光景上，这是非常错误。有时候啊，我们错误到了一个地步，会上魔鬼的诡计的。其实今天基督徒可以祷告，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这个基础上，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今天就有这样的权柄，上帝赐给我了，我跟这位救我的主来办交涉，这个地位是我们要看重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旧约的里面，创世纪的当中，有一个人他就抓住了这个窍诀了，这个人就是雅各了。大家都晓得雅各下到埃及是逃荒的，因为整个迦南地没有粮食吃，那么雅各就带着他的儿子逃到了这个埃及。那他的这个孩子啊，他的这个小儿子啊，约瑟就在埃及不是做了宰相吗？啊，约瑟既然做了宰相，这个爸爸从迦南地今天啊等于是来到这个埃及地做客了，当然约瑟要把啊这个爸爸老爸爸带到法老的面前，跟法老交通交通，谈一谈，这也是一个礼节。可是你注意看，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来翻翻看，你看这个雅各啊，这个时候啊就完全不一样了。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里面啊，请大家看第47章。你看这个雅各啊，在创世纪第47章第7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雅各当时成为以色列了，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这个去逃荒的这个以色列，当时进到法老的面前，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请大家看47章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你说这个雅各啊，很奇怪的哦。雅各跟法老说啊，我寄居的年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 这个又少又苦的人，又是跑来逃荒的，又是来寄居的，结果去给人家那个法老去祝福，你说这个雅各奇怪不奇怪？很奇怪吧，还没见面了先去给他祝福，这个祝福的大还是被祝福的大？祝福的大嘛，在属灵上祝福给人家祝福的一定是大的，被祝福一定是小的。那么你就看见其实这个雅各啊，现在已经是空空一无所有了，因为迦南地闹饥荒，他没有的吃的，所以他要寄居在埃及地，他要寄居在法老的权柄之下，让法老来养他，等于是寄居寄人篱下，等于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可是我告诉你哦，这个以色列今天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因为他已经看见他这个人是属神的，上帝的带导跟带求还有这个祝福只有从上帝的仆人出来，这个眼光整个改变。法老你可以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富强的一个国家，但是很抱歉，上帝的属灵的祝福只有从神所拣选的仆人以色列人身上才能够祝福这个地上的这个王，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弟兄姐妹，你要看见这个突破。所以基督徒今天啊，要在这个祷告的里头，你要看重你的地位，你如果不看重你基督徒的地位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的，你的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因为我们经常软弱，我们的环境经常的攻击我们，我们经常这个不如意那个也不如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看见今天祷告能够得胜啊，是要我们看重我们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跟权柄。耶稣基督他说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同时耶稣基督也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他说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释放。弟兄姐妹，我们说实话哦，如果到赶鬼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赐给你的权柄有多大了，到赶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鬼碰到厉鬼的时候他会打人呐、啊，你奉耶稣的名叫他不准动他就不会动，乖得很呐、啊。所以这个精神病跟赶鬼哪个比较好处理啊？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啊，赶鬼比较容易处理，因为赶鬼是靠谁？靠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教会了啊。我在东北啊，那个内蒙啊，有一次非常特别的，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我不知道，那我们祷告一开始一定祷告的，祷告的时候就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个上空的恶者，吩咐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结果那个女的啊就坐在那个炕上啊动都不会动啊，我一直讲课他就一直不动，我都不知道的哈、啊。后来下了课，那些弟兄姐妹就跑来跟我讲，他说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墙角有一个人一直缩在那里不敢动。哎，我说对啊，因为他们都是坐在炕上的，我是老师我就站着讲啊。那么我说我注意到了墙角上有一个人不敢动，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是被鬼附的。他说很奇妙的，我们一开始祷告奉主的名捆绑那个恶者，开始讲神的话，从头到末了动都不敢动，非常特别。弟兄姐妹们，你若是有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啊，这个义人的地位啊，魔鬼不敢动的啊，真的啊，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得胜的地位跟权柄，我们要会用。所以每一天早晨我们起来的祷告，我们要奉主的名这样得胜的地位，我们要捆绑那个恶者。今天啊，神一定借着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我们运用这样的权柄，我们就会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越来越增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基督徒啊，今天的祷告呢，除了我们要看重地位啊，除了我们啊也要看抓住这个神的属性以外呢，我们第三个我们今天祷告能得胜的原因呢，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了。今天我们的祷告并不孤单，今天我们的祷告除了有弟兄姐妹彼此带祷以外，在罗马书第八章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请大家翻到218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今天我们的祷告必定得胜，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请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不要担心，当你祷告到疲乏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就像那个哈拿喃喃自语，我可以告诉你，圣灵替你祷告，这是圣灵，这个保惠师被呼召出来伴随在你的旁边。这个圣灵原来是用在法院的一个辩护律师啊，在打官司的时候你会请一个律师嘛，这个律师是帮助你讲话的，辩护的，圣灵就是这个辩护的律师，他来帮助你，他来服侍你，他来为你祷告啊，这个很特别。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祷告啊，很特别的，你自己祷告，你祷告到最后你疲乏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帮助你，上帝为你祷告，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的祷告有神来帮助，你还怕什么？同时不只有圣灵今天为我们祷告，耶稣在父的右边也常为我们祷告。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同来看，请大家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请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见圣灵的祷告还有什么祷告？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所以有这圣父啊，有这个圣子跟圣灵为我们祷告，祷告到父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并不孤单。那么这是我们在祷告的里头，我们看见祷告的得胜的当中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看重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呢，得上帝的启示，就为索多玛厄摩拉这样的一个城市呢来祷告。其实整个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的这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在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的当中啊，其实是教导基督徒今天看到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我们也来为这个罪恶之城祷告。亚伯拉罕说，若是有十个义人在这个城市里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来不毁灭那个城市呢？就用了十个义人来定了那个城市的一个结局。弟兄姐妹，可见这个义人啊，他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城市有义人的缘故，所以上帝就不毁灭那个城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重要了。基督徒要借着这个祷告跟代求一样的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每一个城市来祷告。所以有一些啊比较普世性的一个宣教的代祷运动，是为全世界最大的那些城市来祷告啊，为这些罪恶的城市，像旧金山啊、纽约、洛杉矶这些大城啊，在亚洲啊、在欧洲、在中南美洲这些大城市啊，有一些普世宣教的代祷运动，就为这些大城市来代祷了，求神来怜悯这些城市里面的这些人。那么我们从圣经的啊计划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一定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代祷，我们也应该学习像亚伯拉罕的代祷一样，我们为各个城市来祷告。我们应该也将来有机会要多多参与这样的服事。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也曾经为我们代求。以赛亚书53章，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今天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耶稣基督呢一样的也为我们代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啊，我们看53章第12节，请大家来翻一下，我们一同来翻到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旧约的866页啊，我们一同来读。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为罪犯代求的一位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的，在基督徒的这个位份上，这个位置上，我们也来为世上的这些罪犯来代求，这是神交托给教会的一个使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代求，今天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服事上，代求的服事上，这是神交托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谢谢主，你把祷告的权柄赐给你的教会。 主啊，我们本不知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感谢你，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有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能祷告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义人的地位。我们能祷告是因为你把那祷告的权柄赐给了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的来认识你，抓住你的属性。主啊，求你自己今天也恩待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是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主啊，你今天不祝福你的教会，哦，那仇敌就要来攻击我们。主啊，你岂能看你的儿女被仇敌攻击呢？因为你爱我们，你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你早已经在十字架上就显示出你的爱。主啊，你如今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我们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你今天来看顾你的教会，看顾你自己的众儿女。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这种你有难处的，我们今天也为他们来代求，心里有愁苦的，我施恩的救主，求你来怜悯，求你借着教会的祷告的团队，借着弟兄姐妹肢体的带祷，我们求你施恩，求你怜悯。主啊，若是你不帮助我们，谁还帮助我们呢？主啊，若是我们不向你求，我们又能向谁求呢？主啊，你若不帮助我们，仇敌就要嗤笑我们。哦，主耶稣，我们求你伸出你大能的右手，主啊，你来拦阻那恶者仇敌对我们的攻击。主啊，使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哦，挺起胸来。主啊，我们向仇敌夸胜，因为有你耶稣基督的圣名。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也因为这个城市有义人的缘故，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因为有义人在这里代求的缘故，求你的怜悯，求你拯救的恩典不断地临到这个城市。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求你不断把得救的人数也加添到你教会的当中，求你也兴起弟兄姐妹，主啊，把带导的灵不断地浇添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那些罪犯来代求，今天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为那些罪人来代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祷告的祭坛上，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黄文彤。